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明确表示拒绝释放被拘押的加拿大人。709案律师王全章审判26日举行，海内外密切关注。香港连线，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巨额资产不报案继续发酵。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习近平担心什么？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国会为在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国会的民主党人仍然坚决不同意，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部分关闭到星期四，关闭有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星期。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写道，阻止毒品、帮派、贩卖人口、犯罪分子以及其他许多人进入我们国家的唯一途径是墙壁或者屏障。参议院第二号民主党人伊利诺伊州的迪克·德宾发推文说，午夜时分，特朗普总统为了要求修建中世纪的边界墙而决定关闭政府，这是毫无意义和残忍的。这是过去5年内第4次由于国会和白宫无法在最后期限前就联邦政府预算数目及用途达成一致，从而导致联邦政府中非必要的服务和运营停摆。加拿大、美国及其盟国呢，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拘禁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政府星期一回绝了这一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方面对加拿大和美国发表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北京当局这个月拘留了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和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顾问康明凯以及商人迈克尔·斯帕沃尔，并指控他们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此外，还有一个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女子被拘留，目前正在等待解递出境。在此之前呢，加拿大履行跟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的义务，逮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指控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将美国技术产品转卖给伊朗。中国当局随后警告说，加拿大假如不释放孟晚舟，必将有严重后果。美联社星期一从上海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至少有4个城市和1个县发出明确的通知，要求限制圣诞节庆祝活动。尽管在一些购物商城，圣诞节仍被当成促销的机会，但在今年圣诞节来临之际，许多中国网民报告说，从政府机关到学校、托儿所都得到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命令通知，要求不得进行圣诞节庆祝活动，不得交换圣诞礼物，不得进行圣诞节装饰。中国在2014年和2017年也出现过抵制圣诞节的运动。有分析说，习近平正在试图提升中共的感召力，把中共塑造为中国传统的捍卫者，因此像圣诞节这样的元素便成为被砍杀的对象。709案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说，他已经得到律师的通知，当局对王全章的审判定在12月26号举行，被控罪名为煽颠罪。美国之音随即电话采访了李文足，以证实有关消息。对此，李文足予以了证实。
我接到刘卫国律师给我发的短短的一个信息，他就是告诉我说26日上午8点半开庭。
在什么地方说了吗？
天天二中院。我得马上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发出去，这是我刚刚的叔父。刚刚嘛，看到那个刘卫国律师给我的短短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突然立刻我身体就是开始浑身发抖，然后就觉得那个心就扑通扑通开始急跳，到现在包括我整个身体的，我觉得各个器官的反应都开始出来了，身体不舒服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其实是挺紧张的。
香港民主派人士举行公民集会游行，围绕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巨额资产不报案的后续呢，展示捍卫香港廉政的决心。 另外，广州地区的猪瘟疫情持续引起香港政府和民众的警觉。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了解这些事件及其最新的动态。申华，你好。
喜波，你好，各位听众好。
圣诞前夕呢，香港周末出现了公民集会游行，聚焦还是所谓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巨额资产不报案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有关情况，申华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么这次那个集会游行呢，是昨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在渣打公园举行的。天呢下着雨，但是呢，陆陆续续呢有香港的民众呢到集结点来参加呢这次集会。这次集会来讲呢，是由这个天下围攻来组织的。那天下围攻的主要负责人呢是这个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现场呢我见到了这个林卓廷议员，同时呢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主要宗旨是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林卓廷议员当时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们天下围攻跟民主派的议员在中环有一个集会，我们会游行到律政司司长办公室去抗议律政司对梁振英案的决定，就是不起诉梁振英。我们认为律政司没有咨询独立的法律意见，这个违背了他过去一贯的做法，还有他的解释也不清不楚。
那么正像那个林卓廷议员所讲的，那么 UGL 这个案子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那么民主党派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是有意见的，主要是因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呢他在这个做出决定之前呢没有跟这个大律师进行独立的咨询。那么按照通常的惯例来讲呢，大的这个案件好像来讲呢，政府都应该，也就是律政司方面呢都应该来讲呢跟这个律师方面征询的独立意见，但是这个并不是好像是法律上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途径，但通常是这样做的。鉴于这种情况呢，香港各界尤其呢是政界，就是泛民主派的人士呢对此呢非常有意见，因此他们就在12月12号，郑若骅宣布不对这个梁振英进行检控以后，就陆续的呢这个发起了一系列的行动，举行记者会也好，包括昨天下午举行的这次集会也好，都是为了要伸张这个方面的所谓的司法正义和程序正义。那么在现场呢，我见到了很多参加会议的人，参加集会的人，人数从总的情况来讲呢，这个主办方认为有1200人，但是警方的数字往往跟这个主办方的数字来讲呢相差很多。他们说有525人，有零有整。那么昨天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我们需要这个问题需要关注的呢，就是1月28号，那个司法和法律事务委员会呢已经决定在例会上邀请郑若骅到现场介绍检控政策和相关的原则，而不是就这个梁振英案进行说明，这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下一步来讲呢，这个泛民主派，也就是说的天下围攻呢，他们是不是能够满意，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事情还继续有待观察。细过。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广州的猪瘟事件引发香港方面的高度警觉。那么有关情况究竟是怎样？给我们介绍一下，申华。
是，那么这个来讲呢，跟香港的民生呢联系就更加广泛了。这个因为圣诞节之前呢，大家购物，包括副食品的采购，所以说这个阴影呢，在香港的这个市场上，有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得到。我出去了几次，特意到那个卖猪肉的地方、卖鲜肉的地方，到那边看了一下，也想试图的询问一下呢，这个卖家在这方面的想法，他们都拒绝回答，因为呢还是来讲情绪非常高昂的那个。在那边推销他们的猪肉，但是呢情况是比较这个微妙和严峻的吧。因为在中国大陆，据说现在23个省市都爆发了非洲这个猪疫的这个疫情。最近的来讲呢，就是12月19号，广州市呢已经发生了最新的疫情，在一个有600多只的这个猪场里面，有30只发病，9只死亡。 因此来讲，对香港的市民就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但是政府出面来讲呢，跟他们讲，这个输入香港猪只呢，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检疫的，而且来讲呢，这个医务界还有这个相关的卫生防疫人士也讲，猪上面的这个带的这些病菌呢，不会传染给人，它只会对猪本身来讲造成影响。那么如果猪的这个器官受到影响，它的抵御力呢会降低，因此它如果携带的这个病菌呢，就会产生这个一定的坏作用。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不要买不明的猪肉。因此呢，这个市场上总体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暗含的这一些危机感还是有的。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习近平担心什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2019年面临的经济困境，说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会议一改官媒的乐观预测，决定明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知名经济学家向松作所揭示的中国经济40年来未有之变局。向松作披露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数据实际为1.67%，甚至为负，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仍然是6.5%，引发了广泛争议。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些数据呢？习近平说，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如此直白？除经济风险之外，惊涛骇浪都包括什么？他们何时来临？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进入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分析人士注意到呢，说今年年中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啊，首次提及了稳中有变，那么这一次呢，则首次提出了变中有忧，那么何以解忧？您怎么解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评估？中国的经济局面又到底有多严峻呢？
稳中有变，就是说在稳定的形势之下出现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倾向，乃至于不稳定的这种风险，所谓变中有忧，就是说拿不出让人放心的解决办法。现在提出来的应对之策，并不能解除人们的这种担忧，所谓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当然主要是指贸易战，尽管现在贸易战已经冻结，但是它已经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损害，我们看报也看得出来，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那个失业倒、企业倒闭、人的失业的情况都是非常严重啊。所以经济面临下行的这个压力，那实际上本来就在下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加速下行，这也就是 这都表明呢，在中共当局他承认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这也就是这个向松作所谈的所谓四十年未有之大变之大变局，也是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周年所谈的这个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那主要还是指的这个经济的形势。那么这里呢，其实中国他提了也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所谓这个要强化这个逆周期的政策，那这种做法，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全球货币紧张的这种那个经济背景之下，那中国呢准备就倒着来，进一步这个放松货币，放宽这个财政，扩大基建，当然还有这个所谓减税，那个减税降费等等，那么这些做法，过去他遇到一些问题也是这么做的。那么现在因为经济形势特别的严峻，你这些做法是不是有效就很成疑问。你比如谈到这个，他谈到要增加那地方政府的一些债务的问题。可是地方政府现在债务已经非常高，据说都已经达到了和这个中国一年的 GDP 相差无几的程度啊。那么你如果你这个地方债务政府债务继续增高，如果一旦出现问题，那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触发金融危机，这个是中国那个政府长期以来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所谓这个房市的问题。那我看那个就前段时间这个地产大亨，这个地产大亨这个专潘石屹就专门谈到过这个房产的房地产的问题，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子的价钱，就是房子的市值是高达65万亿美元，这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和啊，所以这个数字之大，那是可以称为是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房市的泡沫，它和你按照官方统计，去年中国的 GDP 就2017年中国 GDP 是超过12万亿，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市几乎是这个中国 GDP 的5倍，那是你要想起1990年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当时日本的这个房市价值也不过是它 GDP 的2倍而已，那结果到头来一破，这个房地产的泡沫这个一爆裂，那结果导致这个房地产这个这个迅速的大幅度的贬值，而且还招致引起其他的一系列经济的灾难，像那个失业呀，像那个企业倒闭啊等等。那你现在中国的你这个房地产的你这个泡沫大到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而且对中国来说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这个房市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的财产70%都在房子上。所以这个房市这个危机，大家已经早就有这个感觉。那么你现在在现在在今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可能触发其他各种矛盾的情况之下，那房地产泡沫的这个破裂也是变得就格外这个这种可能性是格外高。那由此如果引起一些后果呢，那它都会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鉴于这种种情况，所以你看这个今后的这个经济形势确实那个相当不能乐观。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讲出这个所谓难以想象的这种惊涛骇浪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呢，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制定了明年七大工作重点，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种表述格外引人注目。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海外舆论纷纷表示说，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居然成了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儿就很讽刺。我刚刚在听我一个同学在讲，他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因为中国有最强大的社会监控的设施，有多少上亿个大概是这个摄像头吧，或者叫人，还有人脸识别系统，这个捉拿犯罪分子非常容易，甚至通过不但是人脸识别，通过步态，通过 DNA 的检测都可以，就是保证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 既然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国家机器，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说，请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成问题了呢？要将来保证呢？这个其实也是其所由来者对，这个因为中共他作为一个革命党啊，他在革命时期，就是这个我们看中央苏区的所谓，比如说这个打家劫舍，打土豪，然后呢来这个如果你不按定额这个交给红军钱，就烧你的房子。这一套东西就说明，从革命年代这个革命党他就是不尊重人权和不尊重私有财产。你说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中共跟烈士方志敏他被国民党处决了，他为什么被处决？就是因为他绑外国的传教士，然后勒索钱财，勒索不成就把人杀了，最后是以这个罪名处决。所以那你回顾这个一个是中共执政以后这个掠夺财产和这个侵犯人权的事情是同步发生的，一个就是土改，一个就是三反五反。土改这个是分人家家产，还要夺人性命，甚至还要分人家的女人这个姨太太或者是这个妻妾儿女都当财产分掉。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到了这个三五反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看这个所谓打老虎，上海有一个很著名的案子，就是大开房什么经理王当年就被枪毙掉了，说是他贪污了钱，这个对这个志愿军的这个军用物这个军用药品做了手脚。这一类的事情其实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当时制造的一些冤案。那个时候每天都有资本家从这个上海的这个高楼大厦上跳下来。这个是就是解证，就是说明他们的执政思想和理念里就把这个民营企业家当作是可以任意宰割的人。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这么多以往所积累的民营企业家的案子，这个张文忠的案子，就是那个物美的创始人，顾初君的案子，这是大家知道的是正在平反的案子，还有像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黑党以打黑的名义没收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这些案子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有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吴英案，吴英案就是一个集资案，一个这个女老板，现在呢大概是还是在无期或者存款的状态，而且这个刀下留人也是因为这个社会舆论非常强烈，所以呢才没有被杀掉，但是也有被杀掉的，就是湖南的这个曾成杰案。而且这个现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其实当时就在湖南主政，所以这个案子后来曾成杰被杀，这个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们现在也搞不清。一般来讲这些企业家被抓以后他们就被迫这个在监狱里承诺交出他们的全部股份，然后呢换取性命换取自由。当然我们还知道有一个跟薄熙来有关的一个企业家就是被关以后这徐宁这案子就莫名其妙在出狱前死掉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看，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他们的人身财产并不安全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因为这个企业和企业家大量的逃亡，资本大逃亡，大家不想干了，没法干，这个所以才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因为民营企业如果完蛋了， 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就崩塌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做出这种承诺。可是你以往做了这么多，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一个缓兵之计，然后把大家骗回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狗呢？这个大家现在都没有安全感。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啊，写出网评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听听他们的意见。涛逼李，涛逼李，他说，习近平所担心的是全世界所有独裁者所共同担心的事情，那就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被别人夺走，自己的统治出现很大问题，担心被别人质疑、被党抛弃。李忠本。习近平作为一尊独裁者，其无时无刻都在担心的是自己的权力。40年通过韬光养晦，换言之呢，就是坑蒙拐骗，终于完成了胖体的作用，但毕竟是虚胖。而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开始觉醒，清算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恶行，泡沫的破裂带来的是惊涛骇浪，将会直接威胁到习的统治根基，人民不会跟着这些盗国贼共赴时间的。 Price Ghost 他说，惊涛骇浪肯定是中共担心倒台，但是和美国玩对抗肯定会死得很惨，世界的秩序也不应当由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来主导，美国应该硬起来。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讨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之前呢，我们看到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呢向松作，他披露说，据中国官方内部的报告呢，今年中国的 GDP 实际增速到目前为止是1.67%，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测算方法呢，则 GDP 的增长是负值。我首先请教胡先生，向松作教授的数据呢，引发了很大的震动和争议。那您对此有何评估和评论呢？
向松作那段讲话的视频，热传热议，确实引起这个很大的反响。我也注意到有些官方的专家对向松作提供的数据表示不以为然，不过呢，他们也没有提出直接的反驳，也没有提出他们认为更准确的数据。当然你说了也比较，他们要反驳也很难。比如你要说，这个中国 GDP 增长的这个增速不是1.67%，而是2.67%或者3.67%，那你只要和官方统计局说的数据不一样，那么你这种反驳向松作，与其说是在反驳向松作，不如说你其实在反驳国家统计局，所以反而会造成这种越抹越黑的效果。所以你要真要替官方辩护，要反驳向松作，你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复官方提供的数据。可现在的问题呢，恰恰就是呢，人们不相信官方提供的数据。当然，这不光是由于官方统计数据这个一向经常是掺水作假，另外呢，就在近期，那都有很多明显的这个自相矛盾。比如谈到这个就业问题，官方一方面说，今年1到11月中国就业人口的增加，承认那个新增加的就业有1293万，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10几万等等。可是呢，我们看到同样是官方媒体报道，那么主要由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有500万家民营企业这个倒闭，200万人失业。另外呢，官方媒体也报道啊，就是就前段时间上个月报道的。那有740万人返乡创业，那么说的是返乡，那意思就是他这些人是来自农村、来自乡村，那说白了就是指的农民工。那么就是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可是呢他们没有工作了，然而他们又由于这个所谓这个户口的这个限制，他们不能取得城里人的这种正式身份，因此呢得不到城里人可以得到的这种福利待遇。这么一来呢，他们在没有工作之后呢，就只有回到自己老家，就只有返乡，那么所以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情况就已经是相当恶劣，而且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和官方自己的一些说法显然就构成自相矛盾，所以人们自然不予相信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再有呢，就是说你从那个向松作他还讲到，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恶劣，尤其是对民营经济深受重创啊，而民营经济最大的问题呢，还不在于所谓这个融资难，而在于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的 没有信誉。
嗯，
这点更说的更重要。你看前些天这个柳传志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就有段讲话，他说民营企业有三怕，三个怕。第一是怕你这个不安全，第一是不安全啊，说你好你就好，说你有罪就有罪，这和腐败有关，也和没有法治有关。他第二怕呢，就是政府不作为啊，找一大堆理由，不但影响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信心，结果到头来就什么都做不成，还不如不做啊。第三呢，就是怕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致啊，这样子不但影响经济，而且造成人心的混乱。那么他提这三条归到底呢，就是个信心的问题，对政府这个没有信心，而且政策的这个不一致，它都和这些年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你就拿他这个民营企业家感到不安全，那么其实自从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于六四之后，这个邓小平南巡讲话不问形势性资，一直到江湖时代，尽管中国同样没有法治，中国同样政府经常是这个制造冤假错案，但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嗯，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天这个形势之下，你只要不反对政府，只要不跟政府闹别扭，还想要和政府搞好关系，那你做生意那基本上出现什么问题都是安全的。
嗯，
尽管现行体制之下，很多民营企业免不了有这个所谓原罪的问题。再说呢，你要搞好企业，特别你要搞想把它做大，那免不了你要跟政府官员请客送礼呀、行贿呀，那这些事情，那不查不是问题，那一查就是问题。
嗯，
所以可能，而现在呢，尤其是你们上台以来，他搞的这种选择性的反腐败，不仅打击了很多所谓官员，而且也使得这些和官员和政府有着各种这个千丝万缕联系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感到他们自身就受到很大的威胁啊！你现在虽然现在当局你习近平也讲了话，要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还提出一些就是保障民营企业家安全的这么一些措施，但是因为你先前已经做过相反的事情了啊，那在前你可以想象，在前一段时间，那民营企业他就提心吊胆，他觉得那把刀随时可以掉下来，
嗯，
那而这不安全感是近一二十年来所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像尽管你政策做了些变化，你做了些不同的宣示，但是仍然让人们很难有信心，
嗯，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起来呢，向东做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数据问题，而引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民众是对民间啊对政府不信任，
嗯，
而这一点呢，实际上这是暗示着就对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在经济方面的倒行逆施的一种很严厉的批评。
好的，那么经济学家呀，确实可以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是民众和学者呢，通过亲身体验和直观的观察，也可以把握经济运行的这个好坏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这个温度。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以您的观察和体验，您觉得中国经济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呢？
这个以往我们的节目讨论经济问题，就有一些个听众点说，这个请的人不是经济学者，所以呢，他们没资格谈经济。那当然了，我跟胡平先生两个人都不是专业这个研究经济的，所以呢，只能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这个作为一种辅证。那么当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我也多次谈到过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啊，这个规律有可能呢比经济学者判的还要早一些，
嗯
啊，那么这次来看呢，我觉得现在无非都要减税，那么要减税呢好像是一个喜讯，其实去年前年都说减税，好像还减了两次，都是一万亿，但是没有挡住这个企业的倒闭风啊，啊，所以现在可能就是陷入这黄中西定律了，也就是秦晖教授他讲的这个，他从黄中西的这个观点里头讲到的，就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每一次税费改革以后，这个农民的负担就还会下降一段时期，又涨到比以前更高， 那这个这个情况其实当初废除别税的时候，这个温家宝总理就是好像这个把他视为就是一个他任内的一个政绩，就是废除了农业税。但是农业税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国家的税收中只占很小的比重。那真正的大头其实还是在对企业的这些征税上那么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恐怕黄宗新定律还在起作用。所以这个说减五万亿，现在要减五万亿，五万亿相当于整个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但是减五万亿，你政府的规模如果不减，你这五万亿怎么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现在是一个大政府，一个全能的政府，你有这么多的公务员，还有这么多吃财政饭的人，如果你不裁减你政府自身，你那个税也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各企业都在裁员，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拜耳什么福特都说要减员，还有这个宜家什么捷豹路虎都说要减员，那未来富士康也要减，可能要优化掉几十万人，还有就京东现在也说要裁员，反正现在裁员是一个风潮。那裁员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现在不景气，现在在下滑，这个寒冬已经来了。那当然这个还有就是信用卡现在这个贷款逾期，央行说是有881亿元的信用卡贷款逾期，然后现在房贷也出了问题了，现在大家断供了，不然因为他失业了，他的房子这个房贷他还不起了，所以现在据说2017年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逾期已经达到10.58亿元，那其他的逾期我现在还没看到数字，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大。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尤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没有可持续性的情况，就是现在人口的老龄化，由于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造成后继无人了。那中国的劳动力出现问题了，那你中国的制造业怎么维系？这个中国的经济继续的这个持续可持续的发展怎么维系？那最后还归结到你政府的税收从哪来？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挺大。
好的，
谢谢。
我再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网评，我尽量呢做到平衡，两方面的观点我都采纳。首先是 STGY007， 他说辛辛苦苦40年，一朝回到改革前，习近平的不能改和坚决不改实际上已经终结了改革开放。这几年呢，对内对外倒行逆施，国内经济严重下滑，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对外盲目扩张，引起西方国家的全面围堵，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就在所难免了。宋冰仪，他说一直以来人口、信息、资本的流动都是决定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习氏政权目前的所有决策以及所作所为都在逆大势而行，可见将来的惊涛骇浪是全国的，是全人民的，是全中共的，经济崩塌只是前奏，惊涛骇浪后的情形不是回到解放前就是回到改革前，哪一种都是困境。我们也有不同意见，我们也有不同意见。魏晚上他说相信中国政府能解决一切困难，因年年听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不好，社会不稳定啊，没有人权呐、但是每次回到大陆看一次，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疑惑这是为什么。希望中国，他说所谓的惊涛骇浪是指经济危机的爆发，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出现，比如大量的人口失业，大量的人失业，房贷断供，银行不良资产，出现社会剧烈动荡混乱，高层政争内斗激烈。 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啊，习近平不久前呢，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就提到，说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许多网友、听众、观众都很关心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么海外舆论呢，感到这种提法是非常罕见的，非常不寻常。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他仅仅是在谈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吗？
这句话确实相当重，又出自习近平之口，又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所以它的意义呢是非同一般。要注意到习近平这一段讲话，他那次讲话并不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他那个讲话想必是通过上层的这个讨论的，所以这就是说呢，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别人提出来的，而他呢不能不接受，而他自己呢未必喜欢。你就像这句话，这个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句话我想习近平自己都不见得喜欢这句话啊，因为是在你上台强势执政6年之后的今天，你说中国未来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那不是等于承认自己领导无方，政策有误吗？你上台这么久了，中国反而会面临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难，那不是等于承认自己原来做的有问题吗？当然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于所谓贸易战，可是第一，你不能过于夸大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再说这个贸易战的之所以招致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又是你习近平自己招来的，这是很多人都提到这一点。要不是你这个过早的抛弃韬光养晦，提前亮剑，也不至于就马上就招致的这个美国打贸易战等等。所以从我看起来，我觉得习近平讲这句话，他本人未必喜欢，因为这等于是承认自己过去执政的几年来是有了问题啊。那么至于谈到这个所谓这个惊涛骇浪到底是指什么，当然从上下文来看，应该说是主要是指的经济风险，这是他主要要指的东西。当然其他也包括别的一些风险，比如说这个外交的风险啊，另外呢还有政治的风险啊。就像我们谈到，你现在中国形势有经济形势出现这么多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政府要为了避免出现所谓大的政治动荡，它叫强化它的所谓维稳的力量啊。而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已经在维稳方面花了大量的经费，你现在又要在维稳继续加强维稳，那么你的代价可想而知。而前面又遇到经济不景气，你现在经济还要减税啊，还要降费啊，那么你的钱从哪儿来？当然你是可以向他们提出这些对策，这个放松货币啊，这个放宽财政，可这么又是这个不下更多的债等等，所以你现在的做法呢，它就是它首先是个经济风险啊，而由于这个经济风险呢，它可以这个波及到其他的领域，所以我想他这个讲话，他主要谈这一点。这从这个讲话里，你应该看得出来呢，现在中共当局对形势，他们自己对形势估计确实非常非常的不乐观。这个前面讲话相做对照，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刚才有比较听众提到这个问题嘛，其实你看看我过去的讲话，其实我很少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做这么比较这么不看好的，这么所谓唱衰的这种说法。现在呢，确实最近出现问题，确实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从我们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啊、熟人呐、啊，以及我们从媒体上，国内的媒体啊，包括官方的媒体，你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那中国的形势呢，经济形势确实是遇到了，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是64以后，至少是92南巡之后，从来没有遇到的一种严峻的困难。这种困难呢，又和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当局的政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这么一来，再联系到整个社会，包括党内，包括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因此呢，他也可能酝酿着一个这个相当大的一个政治风险。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那您怎么理解习近平的这句话“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呢？他指的究竟是什么？习近平担心的又是什么呢？
我。对照一句更早一点的话，就是在进博会上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呢，他谈到这个 有一个传颂很广的词儿叫疯狂宇宙。然后呢，他说这个疯狂宇宙，但是中国仍然在那儿。可是其实我觉得后头就缺一句话。当然了，中国五千年了，这个中国是甭管怎么样，这个中国都在这儿，这是铁打的江山。但是政权可是流水的政权啊。
嗯，
就是你说这个中国换了多少个朝代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其中的担忧所在。因为你看啊，明年啊，二零一九年其实这个年头不太好，就是一个流年呐，法国大革命230周年，然后五四运动100周年，就五四运动当然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基础，就是从五四发端嘛。但是呢，它也是这个中共这个建政的70周年，那么又是六四事件的30周年，然后在同一年也是30周年，柏林墙倒塌了。所以反正这些兆头可能会在这个领导层的心理上投下阴影，就是如何保政权。我觉得他们所指的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可能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嗯，
就是啊，因为无非我以前讲过多次，我说现在这个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个，一个是保住中共的政权，一个是保住自己的权利。那么这两个现在在未来的这个这一段时间里都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现在所面临的正好是1989年以来这个最严重的时刻。
嗯，
这个当然向松作是说，他说是这个4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现在到了一个节点了。
嗯，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说从现任领导人今年这个两会修宪以来，修宪应该说是他权力的巅峰。
嗯，
但是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物极必反的这个进程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对他来讲肯定是就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有可能要来了。
嗯，
这也跟我以前讲的一个观点比较接近，就是说我一直说可以画三条曲线，经济的曲线、政治的曲线和社会情绪的曲线。如果这三条曲线错峰，可能风险不大；如果同时达到临界点，我觉得就可能产生崩盘。那明年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内外形势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国际形势都不乐观，而社会的情绪也面临着躁动。
嗯，
所以这可能是他担心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他们是如何解读这个难以想象的这个惊涛骇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惊涛骇浪的说法呢，应该是为经济维稳做铺垫。经济维稳，比如加税呀、债务违约呀、管制外汇兑换、管制境外汇款等等。午夜星空 SZ， 他说，特朗普掀起的惊涛，而触发了中国国内的骇浪，这是当局最担心的。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实际这艘船经不起大风大浪，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各阶层、各方民众可以说都得罪完了。遇到惊涛骇浪，船上的人早已心怀各异，没有人愿意同舟共济。小米王他说，习近平什么都担心，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江山是否坐不稳。天安门上太阳落，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习近平和他的党为了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很有可能会孤注一掷，加大力度煽动民粹主义，将社会矛盾引向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这可能是习近平最后一招。习近平也知道民智已开， 万一这招无效，中共势必会丢掉政权。所谓的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充分暴露了习近平贪权恋权的孤家寡人心态，末代皇帝下场都不好。习近平看来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最后剧目。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重点来谈谈美中贸易战和中共的这个内外交困对习近平个人地位的这样一个冲击。这个习近平呢，他在 G20 美中峰会上首次承认中共内部在贸易战问题上存在分歧。那么有海外舆论就认为，目前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但中共高层不得人心，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也有可能聚集在保卫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对他进行逼宫。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呢，这才是他所说的这个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的本意，那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觉得这是外界的发挥，不可能是习近平自己的本意。你说习近平他最担心什么？当然是他最担心的是被逼宫，但是这种话他不会公开讲出来嘛。他要是公开讲出来，那就会动摇军心，自乱阵脚，人家会觉得你自己都紧张了，那别人谁还敢跟你呢？所以对外讲话，习近平那总是打肿脸充胖子，表示自己大权在握，稳如泰山。皮肤汗术谈何易，他一定得表出这么个姿态。但客观的说，那习近平确确实实他最担心的，他认为的所谓这种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主要是咱们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他自己个人权力地位的这种冲击啊，这个确实是他上台六年多来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我们看到这半年多来，习近平确实面临到首先是体制内党内这种挑战和批评。过去他强化个人权利、清除异己、打压民间利益等等，虽然招致了很多方面的不满，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满的人很难那个公开提出批评啊。那么现在什么的，特别党内体制内，就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提出批评。一个是呢，他搞个人崇拜啊，这个这件事的这个也就是破坏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唯一的一个成果，这点自然是引起这个大家这个反对他这个师出有名。第二个反对他的呢，就是他在经济上的这种倒行逆施，搞什么国进民退，使得造成了经济上的一个巨大的困难。第三呢，就是他的对外抛弃了韬光养晦、咄咄逼人，那个招致了这个使得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强国的崛起，遭空前的遭到了就是国际的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这种抵制啊，那么包括贸易战就是其中的很多的表现。所以现在我们确实可以听到，尽管在一些公开的媒体上你很难见到，但是我们从其他的途径上都可以了解到，确实现在主要是党内体制内，那么对习近平的批评现在是确实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多，而包括一些你甚至可以从一些其他领导人的那些讲话，你看包括李克强的讲话，那么他们就很少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而更多呢会提到什么邓小平。另外也还注意，很多人也注意到呢，最近报道居然又谈到了又对什么汪洋啊、胡春华的这个做了一些正面的肯定。这种情况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么这里当然你看习近平本人他也意识到这个他的地位受到冲击，而且呢他也知道他没法一味的硬抗，也做了一些让步，在贸易战谈判上他向美国做让步。而在国内呢，他向民营企业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这里就是说，你就像你贸易战似的，你已经亮过剑了，你再把剑收回去，那已经无济于事了。同样的，在国内在内部问题上，你已经搞过那么多国进民退，搞过对民营企业家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了，你现在把这话收回，再给民营企业家吃什么定心丸？那别人吃了他也不会放心，只要你还在台上，别人就不可能放心。这么一来呢，你可以看出他从各个方面恐怕都指向这个习近平他这种个人地位。因此呢，可能在今后未来这一年啊，习近平的个人地位是可以说是遭受了一个他上台以来最大的一种这个攻击的这种可能性。在这一方面的政治风险，我觉得是我们真是不能低估。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重点谈了党内权力斗争对习近平权力的冲击，那么民间体制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我们看到向松作呀、许章润呐、刘源、邓朴方，几乎他们都 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习近平。那么体制外的微信群里，我们看到民间知识界和异议人士纷纷呢，他们以更直白的方式来痛斥他倒行逆施。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方面您了解的情况一定更多，谈谈您的看法吧。
我了解的也不多，而且有些我了解的我也不便说。
嗯，
但是呢，你刚才说了这几点啊，这几位人物的不点名的批评，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上一个，是朱云来也在批评。
嗯，
那么当然这个大家也知道朱云来是谁的儿子。那么现在其实这个事儿吧，从体制内来讲，我至少我的感受就是说，我所知道的大概在至少两年前，我可能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太子党已经在议论，就是说我们选这个人选错了啊。那当然这句话的很复杂了，因为他的反腐也给太子党造成了伤害，而且他是要建立自己的习家军，所以实际上对太子党是不信任的。那么最近这些天，我们看这个微信群的这个疯狂的封群，啊，这些个红二代的群，大部分好像都被封掉了，尤其是军队子弟的群，啊，这个八路军的群呢，什么新四军的群呢，育才学校的群呢，有的是，成班级成百个的，都封掉了。那这个呢，可能在另一个侧面就是反映体制内可能有相当大的不满情绪在蓄积。
嗯，
那当然这个民间人士啊、知识界啊，在这方面也这个用各种方式的表达，这个也是随处可见。那么当然我觉得最近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一个就是胡静莲的说法，胡静莲的说法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但后来有人总结了说，胡静莲对这个改革的十点忠告，啊，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没办法证实，但是我考证了一下呢，他，就前面的这句话，就是说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这个呢是他的一本新书的首发式上他做的发言，里边表达了这个所谓十点忠告中的某些主要观点。然后再有就是这次获奖的这个百人奖里获奖的列宁，然后这个昨天他在北大光华的这个新年论坛上他也发表了讲话。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啊，这次这个百人论坛，这次这个百人授奖，唯一一个没有对着镜头招手的人就是厉宁。应该说，这个吴敬琏被称为吴市长啊，这个还有这个厉宁先生啊，这人力股份，这两位呢都是体制内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嗯。
但是呢，这一次这个厉宁的讲话，他也是强调，就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啊，然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鸦片战争的例子，说这个中国 GDP 总量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还是打败了，
嗯，
啊，然后呢，他又举了甲午战争的例子，他说这个甲午的失败是不是在于海军？而且呢还在于陆军。
嗯，
然后呢他说引进国外的东西没有制度的改变，先跟他配套。
好的，张先生。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人才引进呢，还是技术窃取？美国为什么盯上中共的千人计划？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